那我们就开始了，那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科技工作奖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某部。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谈谈降维打击这件事情。老鸟找之前的工作是不是大人打小孩？那降维打击这个事情，这个名词应该蛮多人有听过的。那它可能也是来自于中国的用语啦。那这个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可能被误用了。为什么呢？因为降维打击它一开始是从科幻小说来的。是说有一种高等生物。那它把人家，它有一个神奇的科技啊。可以把那个人家的维度降低，3D 变 2D, 压扁。压扁之后，那个比如说飞机它就只能在地上跑，这样子的感觉。飞机本来是三度空间的，它只能在地上跑。那这样它就失去它的优势了嘛，它就可以轻松的歼灭了，歼灭对方。它是这样的东西，叫降维打击。后来呢，引申成说，把这个大人打小孩，然后把人家的优势给消灭掉，让人家没有办法有优势，然后就是轻松的碾压，叫做降维打击。那今天就来聊一聊降维打击在职场上面的状况。那你如果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不管是工程师或者是科技业的从业人员，那很多人他在跳槽的时候，他会选择跳更难跳槽的公司，更高薪水、竞争更激烈的公司。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担心说，我这么资深，我跳槽到不同工作，然后外商好了，那他也是资深的工作，我万一我上不去怎么办呢？就会想到说，我是不是可以来应征人家之前的工作？对，你看我工作了10年，然后我来应征人家3到5年的工作，这样子是不是一种降维打击呢？上士对下士。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也非常感谢，这是有一个网友他来科技工作讲问这个问题。那我跟他聊一聊之后，我觉得势必要把降维打击这个观念跟大家厘清一下。那到底资深的老鸟去做这些之前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大人打小孩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你是那个小孩被大人打，又应该怎么应对呢？那等一下就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来介绍我们的主持人，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某部好，大家好，我是雪柔。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有趣哦，讲一下这个求职里面的降维打击哦，就很像今天有个 NBA 球员，他到这个国中跟国中生来打篮球，那一定是打一个杀一个，打两个杀一双啊，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像如果今天玄彬或金秀贤邀请我吃饭，我当然都是说 yes I do 啊，这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在求职方面好像是不是也能这比照办呢？那有时候大家也有常常听到 overqualified 这个字，这种是不是一种求职中的好人卡？如果你想拟定最好的一个求职策略的话，那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这一集咯。
好，谢谢雪柔。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某部好，大家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的外商工作经验，然后我想要说的就是今天要谈老鸟找之前工作嘛，降维打击。那我自己啦，对这个的认知会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就是对于这样子找这样工作的老鸟的话，他应该就是事前要先想清楚，因为这步走下去之后，就是就会影响到你之后的工作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要怎么跟对方的 HR 去谈薪水，然后还有原因是要让对方能够接受的，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降维打击去拿这份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好的部分就是，如果说老鸟已经想好了，那可能这工作对他来说就是轻轻松松躺平成功，所以好像也是一个蛮好的工作选择。那我就觉得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蛮有趣的，因为它两方面其实都是可以成立，那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哦。
好，谢谢林恩。好，下一位是 Latisha。 Latisha 你好。
我不好，大家好，我是 Latisha。 今天这个主题降维打击我就是曾经被那个老鸟降维打击的菜鸟，所以我是恨得牙痒痒的。不过站在老鸟的视角，我听过我的 recruiter 朋友说，他们其实倾向不会找这种老鸟，因为他一个是他们 older qualified 的风险就是他们有可能很快会跳槽，你们公司有可能只是他在往更高的地方迈进的跳板之一，就是 有些 recruiter 会担心这件事情。那今天也很期待我们会怎么讨论这个主题喽。
好，谢谢 Latisha 哈，哎，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所谓的降维打击是这样子哦，那个网友是这样跟我们问这个问题的。他说哦，他想要应征外商哦，自己就已经算是比较资深了，十几年的经验。然后他有点没信心，担心说他用英文没有办法在这个外商没办法用英文维持他的表现，然后有点担心。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去应征比较资浅的工作？啊，其实我不是被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其实像我们社团啊，哦，还有我们的群组里面也有人问过说，他现在的履历已经10年的 PM 了，然后他去外商的时候，他有点担心，因为人家外商的资深 PM 可能都有点小 leader 这种感觉，好，哦，可能要分配工作了，他担心说他没有办法去外商里面能够去应付这些前辈，哦，他觉得那些人都很厉害，所以他也在想说，我可不可以去应征一些比较资浅的。先问一下你们几个主持人，你们有听过这样子，有周围朋友是有打着这种心态、这种策略去找工作的吗？
哎，有哎，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有曾经这样子想过，因为面试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冗长的一个过程。你也担心说，我也担心说，假如今天我挑战一个比较资深的工作，哇，花了老半天准备这个面试，那但是好像这个失败率应该是蛮高的吧？因为光是上面 JD 写的有很多条件，我就没有那么符合。那今天既然我要转换工作的话，又同时，假如我在薪水上觉得还可以接受就 OK 的话，那是不是我找一个资浅一点的，我可以比较轻松跳槽呢？我是这么想啦，
对，我跟他讲说，哎，别，你不要冲动，你跳到人家外商之前的工作，薪水可能没有你想象这么高，这么划算，人家可能之前的只能拿到150。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做10年也没有120。哦，我说哦，那这个可能要想一下，好像，
这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他觉得说，哦，我去人家新人可能就比我们资深的要高了，所以他想要这样做。OK，还有呢，林恩，林恩
林
先
恩
说，好，
先，
哎。
哦，好啊，我也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耶，就是像之前啊，就是我觉得如果那间公司对我来说非常吸引，就当下的目标是非常想要进那间公司，那我可能就是会找一些就是比较之前一点的工作，然后变成就是一个保障这样。那我之前也是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其实我有做过一个就是挑战，就是比我更上一阶的职位丢。那个时候有上，但是进去之后我觉得哇，压力超大的，就是因为本身就整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想法，还有应对的主管不一样。那我也有做过，就是往下面找一阶的工作，然后工作去谈的时候其实是 OK，可是像刚刚讲的薪水的部分，就是对方没办法开到本来期望的薪水，反而就是不像某部的那个 case 是说薪水反而是更好，而是薪水是有感的，就是哎，怎么好像少了蛮多的
上
这样。
限好像很明显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就那个阶，那个一阶一阶的感觉是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迟疑说，哎，那我这样子
干嘛？
好像是补不回来这样。
对对对，OK，
对
Latisha 要说吗？先说。
哦，刚刚我不说这个现象会发生在什么时候，我想说就是差不多发生在现在啊，就是像疫情还有现在这种就是缺工比较少的时候，那总是要糊一口饭吃嘛。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中低阶职位可能会有高阶人来抢。我之前遇到就是在疫情的时代，我那时候工作经验才1年多吧，然后我去应征一个非常符合我条件，就是我是就是很好 meet 的 requirements 的。但是那间公司最后跟我说，他说他非常想录取我，然后他们想要先 book 我下一季的开缺，然后要录取我先签下去。但是因为这一季有一个就是超过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人，他不仅 perfect match 他们的 requirements，然后他还拥有多领域的能力，然后我就想说，这薪水这么低的一个初阶工作，你干嘛跟我抢？后来想想，人家可能也是至少要糊口饭吃吧。
雪柔。
对啊，抹布，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今天很热门的公司，好，例如说现在最夯的 OpenAI 来台湾设办公室了，哇，那即使他真打扫阿姨，还是前台那个小姐，我觉得应该我也会想要举手去应征一下。
哎、欸，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人脉、就是，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薪水是一回事，可是人家我们不是一直说人脉也是另外一种钱财吗？对，一种隐藏的财富。
对，我有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梦幻公司是你进去打扫，当然不是真的打扫啦，打扫可能是外包，所以你就白进去了，你只是走进去打扫而已，那不算哦。就是进去能够打杂，你都愿意，对不对？
哦、对啊，
有些梦幻公司哈、哦，就是有人真的很喜欢某间公司，哇，觉得他们太梦幻了，能够成为那里的员工，拿到员工证就太赞了哦。给我什么职位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之前的话，这样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但是就像 Latisha 该提到的，其实像现在因为裁员啊，哈，疫情后或者是这个职位有的比较难找，其实不是说没有职位，市场上很多缺，可是那些缺你不一定可以做，好，比如说 AI 缺开很多啊，我就不是 AI 对不对？好，然后可能半导体一直在扩厂开很多啊，我又不是半导体专业，或者是我不喜欢那个工作的形态，好，自己也会挑。所以某种程度你自己觉得 perfect match 的工作，好，就是比如说离家又可以接受，然后工作形态又可以接受的，他未必有开一个高阶的中高阶的职缺，对不对？好好，不过我们回来讲到我们的降维打击这个部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职场的老鸟的话，你要去找一个之前工作，但可能是各种的原因，好，你会去找个之前工作，但蛮大一个部分就是自己对于说哎比较资深的工作信心不是很够。好，那我就来找一个比较之前工作，因为以年资来讲我一定赢嘛，好，能力来讲我一定赢，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好，这个就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可能其实是会有一些劣势，反而劣势的地方。好，除了说你可能没有那么新鲜的肝之外，其实很多时候会看到，那我们就讲今天讲四个劣势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 overqualified，这个刚刚 Latisha 有讲到什么叫 overqualified， 就是说你的资格、哦、超过了。其实外商蛮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的，就是那个有一个职位他可能是比较初阶的，但是呢很多那个留学回来的有没有，因为他英文好他都来应征这样的工作，因为他就想要挤到外商，就会这样子，他的资历都非常非常的好，就 overqualified。 但 overqualified 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你的资格完全超出那个职位会发生什么事情，
被发好人卡，
为什么？
你人
很
好
吗？不是很好吗？那个
被怀疑稳定性啊，
功高震主
哦，就是明明这个助理，结果他的那个能力真的超过所有人，这样子，
比 hiring manager 还厉害，这样子。
Overqualified 就是说你的能力完全超出那个职位的需求。嘿，林恩，你说，
不会被怀疑，就是你是不是有目的性的，不需要来做这个职位啊？
这个你说它是一种学历的成见吗？不要讲歧视了，成见吗？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算，它有点像是就是你说这个资深的人好像应征一个之前的工作，就连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诶，会不会这个之前工作我去应征是蛮容易的，虽然我已经10年多经验，我去应征是蛮容易的，招聘的人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好，就会说，哎，这个来的人，这个这么资深来，这个是不是别有用心？好，大概就两种啊。第一种，他觉得他很容易上，好的啊，但他当然可能真的很容易上，因为他能力就超过这些哦来应征的小朋友嘛。哦，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他可能是想躺平。
哎，对啊，人家养老不好吗？
养老，对，所以总之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他来这里好像不会真的很安心坐在这里哦。你虽然说，哎呦，好好，我来，我可以做这个工作，这个初阶的工作哦，初阶工程师的工作，量测，打杂我打杂。可是呢，这样的人，就像我们自己如果资深的人去做这样工作，也会比较容易不满于怎么我来这里都是打杂，你知道吗？虽然自己当初是这样子，但你当初来是觉得比较容易上你才来嘛，内心并没有调整说，那我要重新变成一个菜鸟，你知道吗？并没有 reset 成一个菜鸟，那。这种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如果用个资深就比较不好用了。像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啊，他就是 招了一个资深之后，他就说他下一个一定要招资浅的啊？为什么？他觉得说资深的、哦、work 起来，当然资深有他的好处，你可以用他的经验。
不听话？
我觉得没有到不听话，但是你知道那个老人的容忍度不知道为什么都比较差。哦、那我相信会想要做这件事，就是想要去应征资浅工作的人 ，maybe 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可是 hiring manager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首先你第一个就要跟大家讲，你要先那个什么，这叫什么？心态要先 reset 好。哦，你如果是老人，真的要去，你首先就要表现心态 reset 好，就是我就是跟之前的人，我既然要应征之前的工作，我就要之前的一个心态去。好、哦，你不能觉得说我是很老鸟，所以我经验很多，我去未必会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因为某种程度大家反面会觉得说，哇、哦，这个资历这么多，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一些我们现在组里面需要的工作？哦，这是第一个哦 ，overqualified 它的正反面。第二个的话，竞争比较激烈，这前面有讲到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做一个比较之前的经验职位啊，为什么竞争会比较激烈？
因为我觉得求职市场应该是就像一个金字塔型的吧，嗯，永远都是junior 的人会比较多，然后到上面越来越资深的人数就像直销嘛，对不对？
哦，就下面的
对对对，
基层的毕业生很多啊，做到上面都转行的很多，
要蓝钻那一种也很少。如果他很多的话，那其实就不稀奇啦，
哦、
对不对？
资深工程师本来就比较难找哈，因为很多人都转行去卖鸡排了，也不是，
哎，
去开民宿了，
有可能哦。
哦，就觉得太难赚了，我不想留下来。哦，这是一个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可能越资深，你的那个专业要求越窄啊。
嗯、
哦，对，所以你之前的工作比较只要 general， 比如大学是本科系哈、哦，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好、哦，或者相关理工的哈、哦，进来可以训练，可能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哦，或者是说我可以愿意花个一两年把它慢慢 bring up 起来，对不对？好、哦，慢慢新人给他带起来，好、哦，找个老鸟带。可是你如果资深的话，你大概来就即战力嘛，所以之前的本来竞争就应该说合格及格的人就很多了。还有呢，为什么去找那个之前工作会人特别多？
因为你之前的看起来就是有机会呀、啊，所以就算有些并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可能你也会偷偷看吧。
哦，对，
就想说，哎、欸，这也没什么限制啊。
对，你如果是一个要十年经验的，你大概没有个几年，你大概也不敢去试试看嘛。但是如果是个两三年，你就觉得说，哎、欸，我可能沾到一点边，我就去偷偷看，对不对？哦，
对啊，这让我想到某部之前有一篇文章写无经验可。是真的就是无经验吗的那一篇文章？
哎、啊，抹布、欸，我想到 recruiter 也有，我听过说 recruiter 界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那个 JD 的时候，他会列很多很多条件，然后就像你刚刚说什么两三年经验，可是他们心里其实是公司那边其实想说，哦，有符合这经验当然最好啊，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再看看。所以其实你去试着投看看也是有机会的。
对，所以说如果是比较之前的工作，其实竞争会相当激烈。第一个，各种人都会觉得他 OK 来投看看嘛。好、哦，那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比较之前的工作，他要求的技能可能比如说毕业一两年或、哦、几年就好了。你如果是很资深的话，你未必有优势，你知道吗？好、哦，一个来新人来一张白纸，对不对？多好劝，然后每个都是名校毕业，有没有？好、哦，国外留学干嘛？每个学历都很学霸，小朋友现在越来越厉害。那你现在你只有你很资深的工作经验，你来未必会真的有优势。好、哦，所以说如果你在去抢这个之前工作的话，第一个你就面临到很激烈的竞争，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拿着薪水，搞不好可以更低，对不对？他们也没家庭，对不对？好、哦，一个月10000块就可以生活的，有没有？你们单身，有没有？哇，这样你要跟他竞争，他多少钱他就做了，有没有？那你还要跟他竞争哦，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好、哦，这也是一个考量。好，那第三个就是说被怀疑没有成长性。好、哦，这个就讲到一个我们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一个工作做十年，还是你有一个十年的经验，对不对？如果你我们讲到前面讲一个 PM 的例子，你做一个 PM 的工作做十年，你还在做 PM 的工作。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你怎么还来应征 PM 的工作？你是不是这十年都 重复在做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想要成长。
奇怪，那为什么 HR 或他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热爱 PM 的工作了，以 PM 工作为终身己志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以前跟 recruiter 聊过类似的东西哦，他们就会去看说，欸，可是这个人已经超过某一个年资了，他希望说他某种程度他就希望有那个比如说资源分配的能力，有小 leader 这种感觉，然后带人。那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还没有变成正式主管，我只是每年带两个新人，我好像不敢写上去，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是主要都是 PM 为主。其实有的 recruiter 会反而觉得奇怪，哎，你做了这么久，为什么你没有慢慢的开始扩大你的影响力，开始变成 mentor 或者是带人？哎，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啊。对，就是觉得，哎，那你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有成长性？好，比如说你来十年经验，那我们其他的 PM 可能两三年经验，那就希望你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可以稍微对不对？好带一下。可是如果你都没有这样的经验，会觉得，哎，会不会你就是独善其身的那种人？嘿，Latisha，
嘿，我不，我听过，也听过类似的说法。就我有朋友在那种大厂当面试官，他说他有一次面到一个人，然后他是面非常初级的职位，然后他觉得，哎，他回答的第一关回答还不错嘛，然后回去看一下他的资历，就发现他写了十年的扣。他说，哈，十年的扣写这样，那好像不太行。
对，我觉得Latisha这个也有即视感，就是你一个工作觉得，哎，做的还不错，可是你看他的年资，这么久的年资，但是还在做这个事情，
还来面 junior，
就会觉得有点怪，对，有点怪。其实通常你如果你是这个资深的人的话，你就要避免说让你的履历看起来就像之前的人。好，你如果要避免这种事，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履历是怎么写的吗？有一种人写履历，我已经讲过，他就是先每一次要找工作就是在上面再加最新的工作，你知道吗？前面都没有改。所以
都一样，
对对对。好，比如说我在 A 公司做了两个 project， 然后现在就要跳到 B 公司了，然后又做了两个 project， 然后我要跳到 C 公司的时候，我再往上加，你知道吗？那个 A 公司还在，你知道吗？都没有重写，所以那看起来就是那个履历看起来超像那个 junior 的，因为那就是因为 junior， 因为他找第一份工作就是用同一份啊，你知道吗？好，那你就会变成说让人家感觉起来你都没有在成长。好，所以说你在找之前工作的话，人家就会先入为主一个观念说，哇，你这个人是不是？好像就是跟一个普通的 PM 重复的工作做很多年是类似的，哦，这个就是你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薪水不好谈。哎，我去找之前工作了，我十年经验，今天录取上了，对不对？对方也说，哎，太好了，好，太好了，你感谢你来，但是不好意思，因为这是比较 junior 的职位，我最高就是6万了，不好意思。那你就说不行啊，我十年经验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上限？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你？
他可能就说谢谢再联络，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节目有聊到，每一个职缺开出来的时候，公司都会设一个 budget 给他啦，就是说哦，那这个是 junior 的缺，那他可能例如说就是5万到6万5这样子的这个 range， 那如果是 senior maybe 就是8万到10万。就他们的 budget 都设好了，所以就很难跨 level 去要到你想要的资深的那样子的薪水。
对，有的时候就是面试过程之中啊，好，人资如果觉得，嘿，欸，你这个其实蛮资深的，他可能会跟主管提议说，欸，要不要改面成资深的工作，对不对？好，但是
我遇到都是 HR 第一通电话就先问你，请问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薪资多少？对，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其实是要去 match 说他搞不好他已经有预算了。其实他们都有预算的啦。我要找一个人，我都有预算。那你如果真的超过太多，他可能会觉得说，那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嘛。虽然我们通常不会回答啦，我们通常都会含糊带过。可是对基于这个 recruiter 他的立场，他也怕浪费他的时间呐。我以前讲过，一个外商 recruiter 一天要打100个电话。对不对？那，啊，你如果这个明明就薪水就完全超出他的范围哦，他要找一个这个大学毕业两三年的，然后你说你十年的，你来投履历啊 ？OK， 好，我也拿你的履历的打电话给你，问你要不要来。你想看哦，他这个好，假设他已经想好了，这个大学毕业两三年，哦，薪水给到150，好150，然后你十年的你来，你死不讲你要多少钱？你们啊，我不要讲，因为他看那个网络的那个 网络的文章跟他讲说，你第一关千万不要透露年薪水。哦，千万不要透露，他那边死不讲哦。我现在的薪水哦，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这个面试已经到了比较后期了哦，我们再来讲一下我的预算这样子哦。他可能听一些房间的 podcast 的，一直教他说一开始不能讲，
你说科技工作讲
之类的 podcast 的，对，要跟他讲一开始不能讲。那你就想这个 recruiter，你觉得他会想要做下去吗？好，他当然可能会调查一下这个人哦，10年了，他薪水大概 range 在哪里，对不对？会去。一定会调查，可是他同时也会想说，我这个如果到时候面试上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超过我的 range 吧。
真的，哎，这样就让我想到说，大家应该都有买东西的经验哦，就很像说，哎，我今天想要买一个喇叭，然后我就觉得，能有声音能听就好。结果你去逛的时候，sales 一直跟你推荐那种顶级的，
一直
然后就
你也
对一直要你对说哇这个很棒，然后你问他说哎这个 rate 这个价格多少，他说啊没关系，先不用讲价格，你有听喜欢再说这样子，那你当然还是会觉得啊这个看起来就很贵啊，
没错
根
没
本
错，这个比喻
超出你的预算。
非常好，就有的人他可能会被推坑成功，就听了之后觉得超棒的，那我加点钱把它买下来，那我们去找工作当然希望对方加钱把我们买下来，对不对？
对。
可是万一你今天去的不是音响店，是那种比较普通的电脑音响，就是所以我去的这个客人本来就不想要买很高级的嘛，对不对？我去的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应征比较低阶的工作，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哦，他已经有一个预算的范围在那边了嘛。然后你进去就一直跟他推坑，然后又不讲你多少钱，对不对？你一直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很棒哦，我很棒，很棒。然后上了之后，你一直觉得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对方就会觉得，对不对？好。我又没有要花那么多钱。
对对对，然后你最后说谢谢，我在考虑，然后那个 sales 脸就超臭的。
没错，其实找工作是类似的概念，就是我常常都会讲说，找工作最重要是什么？薪水最重要的，谈薪水最重要是什么？大概就几个顺序，好，什么样的地方会有高的薪水？第一个就是你的地区啊，国家，某些地方它再怎么差的，它就很贵，你知道吗？好，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什么产业？有些产业就是很多钱，有些产业就是很少钱，在某些产业你做到顶也没有办法。第三个就是什么公司，有些公司就是特别多钱，同样的工作软体公司在这边就是别家的两三倍，那当然去这边不会太差。对，第四个就是什么，你的等级，在这个公司你这个等级都会有一个上限，你的薪水为什么谈不上去，你的等级可能太低了，你有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超出预期的表现，他帮你提升一个等级，薪水就完全不一样，好，完全就是跳一个等级，那个你就谈得很轻松，很容易到你的目标嘛。哦，有的时候你面试的等级太低了，你到后面根本没办法谈。哦，有的人说为什么我怎么都谈不到，因为他的等级就不够啊。哦，他们可能在这个公司，但一部分是公司的问题啦，这个公司他的比如说他可能这个高阶主管 director 对不对，才年薪才150，那你可能就不如去别的地方做工程师嘛，这个地方实在太低了。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在这个公司面的职级，他那个范围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预算，所以你去谈就很难。所以你去做所谓降维打击，去找这种比较之前的工作，你就会发现说我的薪水怎么那么难谈。其实你说是对方的问题吗？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等级就会特别低。好，那你说你的朋友的薪水都特别高，对不对？都是资深工程师的，但是呢，可能你在一开始应征的策略就让你的后面就变得很难谈了。好，所以说就是你如果是去做降维打击，老鸟去找资深的，没有办法找资深工作，去找之前工作，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好，这个就像我们讲到说，你知道运动员，当然知道那个奥运，你不是看那个举重吗？台湾不是举重很厉害吗？你知道举重的策略是什么吗？把它举起来。
他有本，谢谢。
把它举起来。好，举重的策略就是举得重的人赢，举得轻的人输。
只要能举得起来就好。
好啊，不是这个啦，不是。他还有一个策略。好，比如说你像跆拳道啊、空手道啊、柔道，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我记得他们有分级，对不对？用体重去分级。
对，体重去分级。那他们就会控制什么？运动员的体重。吃多少，对不对？好，那控制在多少体重？为什么要分体重？
避免降维打击。
避免降维打击，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我的量级，对不对？我普普通通， 对不对？但是我如果稍微减轻一点，我就可以打下一集的小孩，虽然我的肌肉会变少，没错，但是我可能是变成下一集的下一个量级里面最壮的嘛，那我就可以打下面那一集的人，对不对？好啊，有的时候要升级，要吃重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下面那一集可能有超强的人，你知道吗？那就是什么世界冠军在你的下面那个量级，你要吃壮一点，为什么？你要避开那个，避开他那个量级，你知道吗？好，所以他们在报名的时候，那个策略就在报名的时候就有了。所以表示什么呢？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在策略就要先想，你去找这个工作，不是一味的往下面降，你的优势就会出来。哎，我资深，然后我去打下面的等级的，我就会出来。不是不是，你要去找你最有优势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大部分情况是，有的时候去找那个高中，就是跟你一样中高阶的，其实有时候优势会远大于你去打小孩。为什么？
他就会觉得是在对的时间、对的人、
对的时间、对的
人，是这样
子吗？对对 ，Goldilocks， 对，金发女孩就是刚刚好。好，就查金发女孩的意思，就是有个童话故事嘛。那里面那个金发女孩就是跑到一个小熊家里面。好，里面有爸爸妈妈和小朋友的床，好，三个大小，他去找他最适合体型的床，好，就是好像是一个格林童话。后来讲金发女孩就是讲刚刚好的概念，好，在这个英文里面，好，就 Goldilocks。啊，刚刚好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你在你最适合量级，有的时候特别适合，为什么？第一个，你要知道比较资深的人比较难找。好，你自己找过人就知道了。资深的人其实比较难找啊。我们刚才讲之前的人，很多人都符合资历，所以之前的一大堆都会来抢。但你要硬开一个资深的，基本上很难找的。所以你能够我们举例的，好，假设你要开个60分的职缺，那市场上符合60分的一大堆啊。好，所以说他们就会全部都跑来。好，就是全部都跑来，就像刚才拉提夏讲的，可能有沾到边的，他也想说来试试看。可是你如果今天是开一个90分的资历的话，那能够符合90分的人就少了，对不对？所以你假设你有80分的话，你要去哪一个？你如果去打60分的，你会发现那60分里面都要50分也来，有没有？65分也来，很挤。对啊，有的50分的他也拿50分的钱，对不对？他跟你拼的，哦，很菜也跟你拼。可是你去打那个90分的，可能今天我们来的可能就80、85，可能90分还找不到，你知道吗？就是很难找，所以你可能在你的那个量级反而有优势。好，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去找之前的工作，而是你不要去想说之前你就会有优势。好，你要去分析，好，报名的时候就要分析，可能有的时候你去报资深一点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因为我们资深的人通常都不好找。
欸，而且搞不好投履历也跟是个位数。我之前看 LinkedIn 上面那种很资深的职位，其实投的人根本都少于5个，然后很之前的都是高于100个。
没错没错，你看那个 LinkedIn， 他现在就有那个这个职缺是不是热门嘛？我说投多少个，你会发现你的职缺，你每次要按的那个职缺，哦，都人都超多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 JD 有一集就想说，欸，要符合啊，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 prefer 也最好有要看一下，要符合啊，
对，
再投，怕浪费时间嘛。
对，我正跟大家复习一下，就学友讲，就我们有一集在讲那个 JD 的大秘宝，哦，job description 的大秘宝，讲说人家开职缺的时候会写一些是必备的条件嘛，哦，有一些是那个 prefer plus，哦，就是有最好的条件，我会推荐大家有最好的。
对啊，有房有车，
那个要符合。好，比如说找一个帅哥，你会讲说啊，没关系啊，这个能相处就好了啊。如果有一个高薪的工作，有房有车更好。那你想看他内心有房有车，其实才是他要的，你知道吗？他只是怕说，真的如果规定有房有车，可能来的人比较少，你懂吗？好，但他所以他稍微这个必备哈，只要男生哈，这个大学毕业可能就可以了。可是上面的条件其实才是他想要的哈，所以只要你有具备那些 plus 的，其实加分是比你想象中要多。好，这是 JD 设计的概念。所以你反过来讲，就是说你今天在看你的在报名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去想说哦我全部都会符合，因为 Plus 本来就不会全部都符合。好，那所以你不要去担心说啊，我去应征资深的东西，然后我都不符合，我干脆去应征那种我全部符合的东西。你要知道你应征全部符合的东西，那个符合的比例每个人都符合，你知道吗？ 好，就刚才讲那个60分，如果你今天的要求只有60分的话，那个符合60分的人太多了。那你觉得接下来是比说大家的专业能力谁比较好吗？没有啊，大部分都比什么？
比肝，谁的肝比较新鲜，
谁肝比较新鲜，谁比较可以加班，对不对？谁比较便宜，
谁比较可以被 PUA，
对，谁比较那个叫抗压性比较好，对不对？哦，然后谁可能甚至说谁比较能够出差、哦、外派什么的。
哦，对
对，你会发现你的能力比较好，其实大家都找过工作就知道了、哦、跳过槽就知道了，能力比较好这种东西对于应征能够应征上其实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正相关啦，但是相关性可能不是必备的，我们本来就不是面试也不一定是找那种能力最好的人、哦、都是找最适合的。什么叫最适合？就是刚才讲的综合考量嘛、哦、你去看外商的那些应征标准，他们也不是说哦，这个所谓的个 role related knowledge、哦、就是跟你的工作相关的 knowledge 100分的人就会上，不是啊、哦、还要看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啊、哦、能不能配合公司，对不对？没有讲出的是配合公司公司啦、哦、对不对？
而且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假如说，哎、欸，你真的是降维打击，资深应征进去这个菜鸟的 team 里面，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哎、欸，怎么同事跟你做同样工作都二十几岁，然后你已经可能三四十岁了，这样子很格格不入，然后又有点就是很难融入啊，然后或者觉得心态不平衡这样。
对，好像有一些韩剧和日剧在演这个情节嘛。
哦，
对对对，就是说那包含这个可能主角他的用语都特别老成，对不对？特别老。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可以调试那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你的心态能不能，我刚才讲 reset， 就是说如果你是主管，他可能会担心说这个人进来如果没有给他升迁，因为他一直在很顶的那个这个阶级里面很顶的部分，如果没有给他安排升迁的话，可能会就留不住他。哦，刚刚前面有人讲，对，可能会觉得说他进来他的期望就很高。哦，他为什么降维？他是希望赶快进来，但他并没有说他那个期待就降低啊。好，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态 reset， 好，这样说啊，反正我到了新环境，我也觉得不要那么竞争，高薪高压的职缺。能够进来自己想要的公司，然后心态调整好、哦、那我是觉得你跟年轻人工作我觉得问题不大、哦、这个资深工程师跟很多工程师一起做一件这问题不大、哦、可是如果你是觉得说哎，我进来我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只是降低我的进来的难易度，然后进来再想办法，那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失望。哦，这个其实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么美好。
不管是情感上还是职场上，我们都要找到对的金发女孩。
我觉得那是优先。现在我觉得有些听众他们可能最近也碰到一些找工作的问题。哦，因为外商持续在调整人力嘛，哦，在裁员啊什么。那很多人呢一时之间很难找到适合他的工作，所以他会去想说去降。哦，那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就业市场不会百分之百有你适合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出现。哦，那你当然越等 maybe 可以等到，但是台湾毕竟产业是蛮偏一边的。哦，有些产业是特别缺人，有些产业就是可能没关掉就不好找了。哦，或者同等级的就不好找了。那的确是会有这种情况。哦，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刚才前面讲除了我不是说真的不推荐大家去降维打击，可是你不要认为降维打击，哦，就是说大人打小孩你就真的是有优势，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要调整。哦，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一个很符合他这个位置的人，最符合位置的人可以录取，而不是这个位置里面第一名分数最高的能力最强的人，我觉得那个是未必。哦，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能力是综合的。哦，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你如果不是聊一个故事，哦，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小子，你不是富二代，但是你今天跟富二代一起抢女朋友，你要怎么抢赢他？我怎么跳到这里来？对，
我可以当他男朋友吗？争取这个位置。
理论上，这是一个譬喻，哈，这是一个譬喻，所以大家不要很认真。我们不是真的变两性台，
对对对，还我不还好像还被呛。
对，但是就他被呛说，哦，你这个你怎么教大家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这个教了大家去用，真的去跟富二代去拼抢女朋友，可能还是拼输，但是心态还是心态。我要讲这故事的，就是说富二代，我们只是比喻哈。假设大家有看过韩剧哈，或者是乡土剧，好，这个富二代他一定是很有钱的，然后呢，他要去追这个女生哈。你虽然说女生可能不一定爱钱，但是呢，有这个鲜花跑车，再加上这个梦幻的假期，再加上这个男生，对不对？可以随时的，好像也不太用工作，对不对？随时的能够帮他解决，用钱解决问题。好，这个女生可能会被打动。如果你有看过什么财阀叉叉叉的韩剧，或者是什么，富二代相关，
霸道总裁爱上我，
对对，霸道总裁爱上我，对不对？格雷干嘛的，对不对？
格雷，
你很讨厌他，但他就把直升机开来说你来不及，对不对？
啊，直升机就来了，
直升机就来了，
或者啊，天气不好啊，走去日本那个散散心。
对对，然后你就说我不要去，对，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但他的礼车就来了，他的专机就来了，啊，就
好霸道哦，好喜欢。
你说 不去有点
很不错啊，
不去有点这个没礼貌，对不对？哦，只好去了。哦，在这个中间再，
啊，
再感受说原来。他的这个财阀的内心也是跟一般人渴望一般人的爱情，对，但那
我不知看这个看太多
看太多，对对对，好，所以理论上可能我们讲这个富二代财阀，可能真的是碾压，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某种程度降维打击。你如果跟他一起抢这个女朋友，假设你跟她一起追一个女生，这边你们都是女生啦，所以我用这个比喻，你们自己了解，你们可以听众
好像我们是拜金女一样。
没有没有，我是说假设你的朋友，好
了，没错，就是
就是，是不是？好，
假设是我不想当吗？只是没有金可以拜，
没有金可以拜，我不行，我这样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你们想象你一个朋友好了，小明，好，小明他今天要去追一个女生，我们大家帮他出主意，结果有个富二代一直狂追那女生，那小明要怎么赢？那小明就很普通，他就跟我们周围的朋友一样，怎么办？
情绪价值。
对，你碰到降维打击的时候，什么叫降维打击？它的维度跟你不一样啊。哦，你的钱就是摩托车，对不对？二维，对不对？哦，或者好了，四轮，对不对？哈，哦，四轮，然后二维，人家三维的，对不对？直升机三维的。好啊，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好，人家你这个你的维度比人家少一维，对不对？你就是蚂蚁，人家是小鸟了，对不对？你就是蚂蚁，你根本无法想象说三度空间这样。所以怎么办？好，刚刚雪柔就已经有讲了，其实很简单，你就不要去跟他同个维度去竞争。好，你今天碰到一个很资深的人要来抢你很之前的工作，你去跟他拼年资啊，你就拼输他。你是跟他讲说啊，你年资这个，我用能力去跟你拼，你可能会拼输他，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小明要怎么办？跟富二代？
哦，小明可以说自己身体好。
哦，对，第一个鲜肉，对不对？
有内在美。
哦，富二代可能夜夜笙歌之后，其实有点外强中干哈 ，maybe 好，
可能很容易变心，因为他选择很多。
哦。因为富二代
重伤他，
对，重伤他，对，你看他都跟很多女生拍照，他的朋友每天流连夜店，对不对？哈，这个像我呢，公司家里两点
上班到家里
两点一线，
两点一线，
对，分红都存起来，也没时间花哦，这个对不对？对，好，还有呢，对，好，这个是可以说。
你不过我想到，你刚说分红存起来，他可以说我的那个工资卡都放在你嘛，全部给你花。你看富二代，他的钱其实掌握在他父母手里。
哦，对哦，
那我的钱是全部在你手里。
你那个女生去他们家，可能他妈妈还在那边斜眼，想说这个女生配得上我们家吗？是不是要来挖我们家的钱？对不对？
对啊，而且人家常说，哎，如果男生有1000块，给你100块。不如是他有100块给你100块来的更真心这样。
哦，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讲说，我跟你讲，你就一直灌输他。我跟你讲，财阀哈，他们家都给那个媳妇很大压力。好，你要去工作，带得出去，回家还要做家事，因为财阀就喜欢看有能力的媳妇在家里做家事什么的。好啊，婆婆就很难应付，压力很大。好，出去你比较符合，对，你要符合他们家的家规。然后你要符合他们怎样怎样，一直重伤，那你想说你要不要
还要包生男？
好哦，对对对，你没有生男，
哦，
媒体跟你报道，
压力好大。 对耶，那个离婚搞不好也还会被报
离
道。
婚还拿不到钱，他叫你签婚前契约。
哎，而且有的是连登记结婚都不要，会一直拖。
哦，对啊，
哦，你
哦，
说生了4个都没有登记之类
对
的。
对
好可
对。
怕啊！所以你看，你是小明，我们当然不是要教大家用这些策略啦。然后，如果你今天你是小明，然后你刚好有跟一个富二代在追同个女生，你明天开始就开始放话重伤她，没有这样啦。哦，不是，我们是要教这个，我们是要讲说，你可以看到说，你看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嘛，富二代在用钱去跟你压的时候，他的维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不能跟他同个维度去竞争。哦，你说好，那我从今天开始，对不对？每天买，对不对？00940，看是不是哪一天我可以存到很多钱，
慢慢存。
慢慢存。好，哦，可能买了之后又跌，我要跌到本金。哦，可能不一定哦，所以可能要
等
存。
女生离婚了之后，应该差不多可以二婚的时候
二
等
婚搞不
到
好也
你。
不，搞不好也对不对？也可能也。也没有考虑，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看他在做的什么？你看电影就知道了嘛。电影绝对会演什么？要不就是有更多时间陪女生，对不对？
啊，
哦，
对。
对不对？哦，要不就是你要你就是让他感觉很轻松，跟你相处轻松，跟富二代相处压力很大嘛。哦啊，他的朋友可能跟他们相处压力很大，都是那一挂的啊。你就给他一个很能做自己的环境，诶，maybe 最后就跟男主角，对不对？就觉得跟男主角在一起比较轻松。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这个有的是电影的情节，但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你在做，你如果碰到这种哦老鸟哦或者资深的人哦跟你竞争的时候，反过来你是大人打小孩那个被打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去思考说，你的维度也要跟他不一样。哦，那你如果是年轻的，可能就是诶，我能够学习，对不对？能够 feeling 不同的职位，能够用不同的维度去让老板觉得说，诶，找你就是好用，对不对？找他就是要花力气去跟他沟通，诶，那你就很有机会在不同的竞争上面，诶，就可以扳回一城。好，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好，所以这是要跟大家讲说，你如果真的碰到降维打击打的时候，其实你要想的就是用不同的维度去反降维打击回去，好。
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之前有一集专门聊给新鲜人找工作那一集，也有聊到一些你都是没有经验或你非常之前的时候，你在面试要怎么去展现你的优势，有点类似我们那一集聊的内容的。
对，我看到聊
蘑
天
菇还记
室，对，
得。
我看到聊天室有些人讲说，哦，不会啊，富二代他就是强啊，钱啊，硬实力啊，大部分都会输啊，富家子弟可能学历也不错啊，哦，这样没有错哦。我们今天我刚才前面已经有讲了，我们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赢富二代，可是你碰到完全不能赢的时候，其实你不能跟他硬拼，你就是要做其他层面的竞争。其他展开其他层面的竞争，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认为硬拼都会输，然后你就每天那就输，对不对？哈，那升迁我就排队，那你当然就会在这个里面竞争里面就按照年资嘛，哈，有一种是年资在排的那种公司，对不对？你怎么竞争你是没有办法超过他，因为他们不用别的 matrix 去评估你的能力。好，但是你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还可以找寻一些出路的话，那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回答到学友，就是讲说，其实你如果说在看这个应征啊或找工作啊，永远啊都不是那种能力最强的人，就是马上就录取。
录取，嗯。
对，考量点都是非常多的，能不能够真的 fitting，就是说能够合适整个团队，合适的团队的包含是说他能不能够愿意做团队给他的东西，哦，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应征的时候，可能也是不会知道说是不是有老鸟来跟你竞争嘛。然后也不会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跟你投一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说自己是没办法，就是去负荷这么多的话，就是把自己能够做的就是表现到最好，这样就像刚刚讲的，你要怎么去应对啊，把自己的好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看你的应征策略啦，或者是说你在比如说在部门里面你升迁，你觉得说啊可能卡住，我们其实就是要分析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帮大家说他来说啊，我的履历怎么样可以尽量不要再在竞争之中看起来处于劣势， maybe 他是没有那么资深，他很怕说我应征一个资深的工作会输人家。那我们就会去看说你在跟人家应聘的时候，你无法，就像林恩讲的，你不可能去预估说今天来应征的人有没有可能比你资深，我觉得这无法预估，你知道吗？没办法预估。很多时候你可能大家就是要找资深的，对不对啊？你就没有相关经验你就输了。可是如果你永远都是说啊，只要有人比你资深你就输了，那你想看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有没有办法找到你想要的工作，非常难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为什么有人会怕说去某些大公司应征，因为他就觉得每次去的话那些人看起来都好强哦，对不对？那些人看起来能力都超强的，然后他们都感觉能力都就是年资能力都比我强，我每次应征都会失败。可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可能
我觉得不是，
不是，对，这样子的话你不是
冒牌者效应。
对，你当然第一个可能要相信自己了，第二个常常你基本上你的心态先属于半红。最近不是那个很红那个福利脸嘛，对不对？他不是现在演到说他要考试就是要考那个一级魔法师，然后就是有的人没办法想象自己录取，好，然后他就把你刷掉。你能想象自己录取的样子吗？好，你为什么会录取？你为什么可以录取？那个是很重要的。你自己今天去，我都会鼓励大家去挑战，你可以挑战最好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去申请一些你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工作，没有问题。但是我这边就是要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结论：你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工作，如果是所有人都觉得很有把握的工作的话，那你碰到的竞争是非常强烈的。你未必有优势。那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的工作，很有可能跟你竞争的人都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冷静下来去找到你的优势展现出来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好，所以说我都在帮他分析，你要找的战场可能是要自己定义的。
抹布，那我又回头想，那最好的策略会不会那个高中低都投看看？就像我想到当时在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那个就是有考一个 GRE,GMAT 分数出来之后，其实顾问留学顾问就会说那你可能可以这个比较进阶组那你申请好一点的大学投看看啊，那个稳固组好跟保守组可能必上的，就是全部都申请，这样子会不会其实就是网罗了整个全部你所有的可能性啊？
对，这个就是我在粉丝团分享的文章其实就有讲到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设定我们的这个应征的策略？就是像雪柔讲的，其实你高中低都去试试看。那高中低都去试试看，你会想说，那我如果是这个我去投，如果不适合的话，这个 recruiter 如果来找我来面试，他觉得不适合的话，那不是很糗吗？没有，我跟你讲，第一个你要想一件事他找你去面试的话，他就觉得你 OK， 你知道吗？好，只是你可能跟你履历上呈现出来可能有落差，所以面试没有上。可是你会想说，你的履历其实是可以让他过他的筛选的。好，所以你高中地
就像那个相亲照片看了 OK，
至少那张
现在说啦，
对，至少那张修的不错嘛。好，你就知道说这个照片这样子有能力的，可以度过面试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表示说你的履历已经改到及格了。履历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讲你这个人多厉害，而是帮你拿到面试机会。好，那面试就看你表演了嘛。好，如果你的履历写得非常好，大家都说很赞，但是你拿不到工作机会，那个用途不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多去投高中低的职缺总之就不要去狂投低职缺啦。这边的建议，你就是一定要你目标直接去投看，去看他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好，去让他可以有机会去，不管是从内推啊、官网投啊，想办法去看看说有没有机会让他被认可，去改到他可以被认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是会很难，他很筛选、很挑什么。我跟你讲，没有啦。 越高职缺的写的条件越多的，他有时候没有那么掉，因为实际上能符合，为什么写那么多？因为能符合的人不多，你知道吗？好，能全符合的人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多哦。啊，那你如果真的碰到说啊，他每一条都符合，对不对？啊，那种学霸去，对不对？哦，然后就把这个职位占了，那就算了。可是你如果找多一点工作的话，那其实机会是蛮低的。好，实际上我们在职场很难碰到说到处都学霸，对不对？到处都超人，哦，这个是很难的。好，总会有一些机会是你可以有机会哦，在他看到你某些地方可能有优势，然后来哦特别问你，那你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有的时候哎，哦，不是完全能够 match 也可以成功啊，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好，因为你如果去面试，总是面试自己完全有把握的职位的话，那你其实机会是蛮低的，因为其实不会有那么多职位你都完全有把握嘛，职位百百种，公司每年在变化，甚至有更新的职缺出来要求更多，如果你都是说我完全都能掌握才能应征的话，那你基本上很难找到 OK 的。
哎，欸，某部这边啊，其实我刚也是有想到，欸，就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教育还是说我们的观念会像以前就会说，欸，准备好再出发，所以导致我们就是会对于比较有把握的我们就可能想说，欸，但都多投一点，可是如果针对比较资深或是没把握的，你反而连投的时候你都不太敢投。
对对，
可能就会本来要投呢，可能就只投一半这样子。
对，我觉得雪柔刚那个比喻很好，就像申请过国外学校就知道了啊。有些就是梦幻学校啊，就丢嘛，哦，虽然可能浪费那个申请费，但你就丢丢看，搞不好你还有意外，对不对？第二关来回，你就知道，哎，原来他是要怎么样的人嘛。哦，所以其实就是像你讲的没错，准备好再出发，其实这句话是没错的。那，啊，万一你无法准备好呢？对，
人生永远
没有
办法，真的。
对啊，准备好的时候那么老了，啊，人家又嫌你的干，对不对？对不对？哦，所以你没有准备好嘛？那还有一个就是，万一录取的人，你看他也没有准备好，也录取了。
哦，是不是好超哦？
对，就是啊，那个人这样就上了，我同学他也上啊，我怎么没上？对不对？
呕死！
对，所以
很惨
嘞。没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去分析就知道，其实假设及格就会过关的话，那你一直要求全对，大家都60分就可以及格了，你一直要考到70分，可是你可能就忽略说，你可能比那多的部分，差异不大。好，我们要最大化自己的优势的话，其实就是不能够，真的去往那个方向去准备了。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也有像我们，例如说公司推出一个新的服务或新的产品，它就是有点那你要 time to market 的概念，没办法说哇，我这个产品做到尽善尽美哇，然后我再推出上市，没有的啦，都嘛是差不多 OK 60-70分可以用，就赶快推出去，然后赶快去抢这个时机。才有可能攻下市场这样子。
对啊，所以
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对，没有真的完全准备好一天。当然我们要尽量准备好没有错，但是这里面的最大的差异就是那个准备好啊，可能跟你的想象中是有点落差的。哦，其实我们真的真正的准备好，其实你可以多跟那些有应征过那个公司的经验的人，或者是一些在里面的人去了解，哦，什么样的人是他们觉得一看就觉得，欸，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所以不管你是老鸟想要降维打击，打资深的，打之前的，或是你之前的每次都被老鸟竞争，你就觉得无法翻身了，市场上一大堆老人，你找工作就是不是就不敢去找资深的工作，不敢挑战。希望今天这一集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啦，可以帮大家重新拟定策略。有的时候最后 recap 一下，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把握很有把握很有优势的东西，搞不好别人都很有优势，你要去比的是什么呢？那一组很少人比的，你知道吗？啊，只有三个人比，那你就保三了，对不对？你最差有季军，对不对？
哎，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魔鬼的计谋？这个 那是之前一个还蛮热门的一个韩剧，对对对，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它里面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关卡的游戏，就是牌桌上的比大小。那我没有要剧透，它的规则就是，反正你牌出来，你可以决定要比大还是比小。可是后来有很有趣的是，有些人自己的牌超级差，可是他就是喊说比小，结果发现其他人全部比大。他自己不管牌多差，他在小，就只有他这一个人，所以他就赢了。
对啊，你就会发现，
就是找那个人少的那一组去，
以小
博大就莫名就赢。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种以小博大的概念啊，就是比起降维打击，我觉得更是大家要去研究的。好，这个研究可能很多人要来听降维打击，但最后讲说，怎么最后讲说怎么样去反制降维打击，好，这就要跟大家讲，你以为的降维打击，其实从另外一个维度看，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好不好？好了，我们最后，你说，
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讲到的降维打击的工作，比如说我是已经是副理阶，然后我找到新的工作是资深工程师，可是那个公司他给我的薪水可能多了2-30%，然后公司的远景也比较好，那这样子算是降维吗？还是就是其实只是转换跑道的概念？
对，这个很好，就是说，你从我们这边不是讲说你资深啊，你就只能找资深，才不算这个什么辜负你自己哈，才不算真的去降维打击。
就是职位吗？还是说用怎么样子可以去评估？
而是说你不要妄自菲薄了。好，那就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什么样的年资，它有适合什么样的工作。首先，你必须要去确保你在这个年资里面是的确有那个平均以上的能力的。好，人家对你不会说，你这个年资怎么只有这样的能力，还在很之前的技能。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你去不同的公司工作的时候，你就要表现说你这个年资应该有的能力。好，可能你现在不确定，那你可以去。好，我们的社团或是群组去问问看，我这样子的能力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应征到相关的这个职等，这个都可以借由说认识业界不同的人去了解这认识那个公司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期望什么，不会说你去就一定可以资深，这个我完全是同意的。但是呢，你一定要表现是你自己应该有平均以上的能力，不管你现在能力怎么样。那对人家来看，对我找一个十年的，我大概内心就会预估他大概要什么样的能力，那你就要往那个方向去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避免的，很难说你做了十年之后你还这个去就是用比较之前的去应征，这可能会有劣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换了跑道，其实就是你不一定能够直接接上那个资深的嘛，但是他的愿景和他的成长性都 OK 的话，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当然没有问题的啊，你并不是，但是你不是用降维打击的去嘛，你去新的，我们刚才有讲你有 reset， 对不对？从新的地方出发，那它可能是一个新的跑道、新的事业、新的产品线，然后你在里面更可以发挥，那我觉得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刚才讲的是说，你可能以为你的资历很深，然后你可以去很轻松的克服之前的东西，那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
理解理解，
对，所以我看到聊天室最后，我们看一下聊天室大家的问题啦。我看到有人问说，如何避免降维打击呢？无法避免啊，无法避免的，总是会有人很强学霸来压你哦。那有时候没上就没办法哦，还是会讲没上就没办法哦，就是竞争就是这样，很残酷。可是如果你没上就没办法 ，always 都没办法，那你更惨啊，因为你在整个产业里面你没有真的优势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调整了，要调整了，像我们刚才讲我看到莉莉讲嘛，找该领域的人去鉴定你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好的，去帮你 calibrate 一下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的优势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的话，好，赶快去找，每个人都一定有他的优势，只是这个优势是不是很明显，然后是不是市场上都觉得很适用，这个就是要可能要那个公司的人去帮你评断。好，你说我的优势是我肝很硬，对不对？好，然后我就很能轮，对不对？很能轮班，很能加班哦。啊，是不是真的是个优势？那需要他们去评估。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想办法去找自己的优势，然后你就可以以小博大了。就跟雪柔讲的例子嘛，其实，在很多游戏里面，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你不用到那个实力，但是你却可以扳倒一个，扳倒一个很大的目标。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概念了，好不好？
好，好，
还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欢迎到粉丝团，好，
粉专，
粉专，
对，某部也有一篇文章，
对，然
就
后
是在讲这件事
讲这件
情。
事情，然后也可以去社团，然后我们的科技工作奖想要年薪300万，去社团里面去好好聊一聊，你自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好，你打算怎么样去找出自己的优势？好，相信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好，我相信大家在碰到那种降维打击的时候，就可以更能够好好的自若哦。等到过一阵子之后，你就发现就换成自己是大人打别的小孩了哦，这优势就会出来。好，
对啊，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再帮我们 Podcast 打5星好评
对对，洗
啦，
一
谢
下哦，洗一
谢。
下，最近可能需要大家洗一下。
拜托拜
拜托
托，
拜托，好了，那我们来喊口号。
喊口号。
好。
好，我们这个轻松聊时间不多了，后面好像又有一大堆合作来找我们，最近好红。
哦，好，期待后面的节 目。
对对对，好，那我们先喊口号，喊完再讲好了。好，连，
啊，
哦，好，那我直接3、2、1，
心
心
灵体
灵
感，
体感，
财富自
富自
由，
由，
万
自由。
岁！心
心
灵体感，
灵
财
感，
富
财
自由，
富自由，
万
万
岁！
岁！
心
心
灵体
灵
感，
体感，体
财
感，
富自
财
由，
富自
万
由，
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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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刚刚，哦，谢谢大家。